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耶稣听说若翰死了，就上船，独自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了。群众听说了，就从各城市走来跟随他。他下了船，看见这一大群人，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到了傍晚，门徒来到他跟前说，这地方是荒野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请你们遣散群众，让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吧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他们不必去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门徒对他说，我们这除了五块饼和两条鱼，什么也没有啊。耶稣说，你们给我拿来。然后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，亲自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，举目望天赞颂了，把饼分开交给门徒，门徒又分给群众，众人吃了也都吃饱了。门徒把剩下的碎块拾起来，装满了12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小孩子外，约有5000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好，我前几天在费拉德尔菲亚跟一些教友们分享这个福音怎么写成的啊。那我说是故事书嘛，按照一般我们的对于阅读的经验都知道，作者写作品有他特别的安排嘛。那在那么古老的时候，不可能写书给大家读的了啊，都是写书给有能力的人读，然后呢那些人是朗读给大家听，然后听过的人就把听的讲给别人听啊，不可能像这边一样这么多书，不可能的。因为认识字的人很少，买得起书的人更是绝无仅有，太贵了啊！你想看要做一本福音书，那个羊皮要宰多少只羊啊，非常真的是这样的，非常非常困难的。我们平常不太想这个嘛，所以写的人呢，他们当然比今天更是会想，我们可以想怎么样让人听得容易记住，有很多技巧的。有一个呢，就是比如说对比，让大家容易联想嘛。我们今天的故事是真饼奇迹啊。那我现在考你们太困难的了哈，就是这个故事前面是什么故事啊？我们这边说什么是若翰死了嘛，就很清楚，是若翰死的故事。所以是黑洛德在庆生吧，大的宴会里面，大概都在怎么样，就酒酣耳热的时候呢，这黑洛德说了一些奇怪的许诺，然后呢碍于面子啊，就真的迎着他的这个姘头的女儿这个跳舞的感，他的高高兴嘛，就在这个不得不实现许诺，其实也不是非怎么实现，就是面子挂不住，就把这个若翰给杀了。这是个吃饭的场合，五饼二鱼其实一样是吃饭的场合，可以联想的了。那现在问题是说，这是一个困境。门徒是有趣的角色啊，门徒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见，是他们请耶稣把群众们遣散回家，因为他们发现人太多了啊，然后呢东西不够吃啊，只有5条饼2条鱼，怎么可能够那么多人呢？怎么办啊？他们其实看见问题了，他们立刻就，我们可以说就是按照传统的方式，那带着各自回家嘛。第一个可能表达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，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想过有没有自己找个方法来解决，他们就直接，我们讲的跟耶稣诉苦了哈，也可以说他要教耶稣怎么处理这个情况， 可以这么想嘛，对不对？不犯法的啊。所以看见啊，我们其实也是一样，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非常多的困境会发生，那怎么面对啊？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，相不相信有天主？啊，相不相信？是真的相信吗？我们看见耶稣给人的解决问题是他会解决一切，但他希望呢，在门徒们这样的可以讲啊害怕或者躲避问题的情况之下呢，他还是让门徒们成为助手，帮忙分嘛，帮忙分。我们今天实在要想，随便举个例子，其实我最近常常关心的就是，跟着问 Gloria， 我说这边一个堂区多少人？啊，大概5000个，啊，那多少神父？3-4个，那很幸有几位执事，啊，在3-4个，所以我们假设8个神父吧，好不好？就算都8个圣职人员，可以照顾5000个教友。台北市大概5000个教友吧，台北市，所以这样8个神父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100多个，我们说圣召不够，神父太少。当然就是需要出门看，才发现问题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。那我们当然一直求圣召，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圣召越多越好，没有问题嘛。但是我们也发现，应该发现这么几十年了嘛，我们求圣召的效果很小嘛，单单从人数来看，那怎么办？我觉得福音给我们一个启发了，可能这些老方法之外还有新的方法可以思考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我们读经一呢，也是吃饭，对不对？也是吃饭嘛。那这些人是有饭吃，然后不好吃。东西再好啊，吃久都不好吃的了，对不对？天天吃山珍海味也会烦的。那这边当然是东西不好吃，麻辣蛋糕。他说本来是很美的啊，现在。吃久了变淡而无味。他们想起在埃及，他们列出美牛，对不对？有鱼，有胡瓜，有西瓜，有韭菜，有葱跟蒜。的确，他们在埃及曾经有这些食物吃，但是吃的毫不费力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要做苦工，对不对？是奴隶，要看埃及人的脸色赏给他们，他们才有的吃。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记忆是选择性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典型的例子啊。他们就忘了曾经受的苦，他们只想到跟现在比以前比较好，而且呢只是在吃上面比较好。他们已经忘了他们离开埃及是为了自由，他们得到他们所渴望的，可是不肯付出任何代价。我们把不好的经验忘掉不是一件坏事啊，我们留下美好的经验放在记忆里不是一件坏事，可以让我们常常保持乐观的心情。我们单独选择性的把坏的忘掉的话，我们同时忘记从这些坏的情境当中我所学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们学会怎么样在这个情境的相信天主，学会怎么样接受天主的带领，让他们离开奴役之地嘛，就忘了。其他故事里面的埃及这些以色列子民也是我们的写照，我们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就在选择性，常常抱怨很多事情，我们常常会做比较，但是呢其实比较的方式非常不公平。用今天啊政治上常听见的话，双重标准。每个人都发生，我骂别人很容易，可我们就忘了我们自己，其实我们一直在这个困境当中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自己能够挣脱，我们得一直要想的嘛。其实天主呢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要学会每一个当下去发现天主的恩典，而天主给恩典的方式呢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期望，那怎么办？是我们要强迫改变天主吗？像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梅瑟的祈祷，我们看来是抱怨嘛，抱怨是一种祈祷了，可以的，可 那旧约里面很多人跟天主埋怨的，在困境当中。但是我们知道有完整的故事嘛？梅瑟后来怎么样？经过这样的抱怨，天主也显现，他得到了天主的敲脑袋，打一棒子，他醒过来嘛？他继续的担负这个重任嘛？但他说这些人也不是我生的，为什么那么倒霉啊？天主把这个恩典给了他，领导百姓离开埃及嘛。天主特选的人，他应该成为天主的工具嘛。我们是要学这个了，在每一个现实生活的当下，天主临在于当下，但有历史的经验，看天主临在每一个时刻，但是我们是活在当下的，我们能不能在当下这个时刻去发现天主的恩典，我们怎么样回应天主的恩典？这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了啊！我们等一下有好吃的，我们有恩典，谢谢各位的来一起来这边，的确是的哈。就是我常常觉得，在这个生活里面哈，有一直有这种方式去经验到天主对我们的恩爱，只是提醒我们啊，当现实情况不太如意的时候。多想想那些好的，但是呢也要记得在那些不好的经验当中我们所学会的信仰的表达，就不能够真的这个太双重标准啊。在我们生命里相信，我首先要相信天主跟我们在一起。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庆祝这一位圣人啊，圣若翰维亚奈，就典型的例子嘛。啊，祈祷让我们经验到天主跟我们在一起。他说祈祷呢会使他忘记时间啊，我们是祈祷时一直看手表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结束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跟我们弟兄们呢兄弟们开玩笑，我说这真的，你看进堂总会迟到，出堂准时得很啊，一直看着这个钟，怎么还没到，急着要出去，对不对？很荒谬，但是我们生命的情境嘛。维亚奈他分享，他说他在当时在某个地方传福音，因为福音广大，有很多病人，他得探访。他说：“你们相信我，我从来就不给路远啊，我常常走着走就到了。路上怎么样？他一直在祈祷啊，跟天主在一起。”就没有时间，就你就我们讲的神魂超拔嘛，就这个味道啊，神秘经验。如果一直跟天主在一起了，时间跟空间其实不存在了。而这个事情呢，不是一个只保留给某些人的，你愿意就行啊。不是天主特别的爱维亚奈，是维亚奈有勇气去接受这一个恩典啊。我们求他为我们拯救天主。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信仰上可以继续的成长。